赞美主，现在时间又过了，我们已经到了节期的末了了。真是高兴看见众圣徒。我看见 Philip Weber 弟兄，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你和家人都好吗？很好，谢谢。那也看见 Peter 弟兄，看到这么多的圣徒，看见圣徒真是好。看到 Martin，感谢赞美主，看到众圣徒。哎，我们这个聚会该做什么呢？时间是这么短促，主一定预备好了许多的要告诉我们，要显明给我们看。说到这个，主向我们说话，向来都是简单清楚的。说到最重要的，因为虽然是说简单明白，但是我们要看见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整本圣经说到许许多多的，但是我们要看见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我们来到主话中的时候，我们要向主求问说：“主啊，你把最重要的指给我看，在你话中最重要的，你要告诉我。”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被分心。我们到末了，主就没有办法得着他心所要的，他所要得着的。所以在启示录的末了，我们可以看见主在这里着重的是什么？他想要得着的是什么？在启示录，我们常常听见圣徒一读启示录，就问我们说：“这个666是什么意思？这个数目什么意思啊？666，你不懂吗？你不知道六是什么吗？一二三四五六就是六啊。”每一个人都认识六，小孩子都明白什么是六。为什么你问我什么是666呢？这个对你很重要吗？要是这个对你那么重要，那你就留在地上，等到他来，你就可以问他。面对他的时候，你就是问他。所以在这里，我不是着重于说到什么是666是什么意思，解释给你们听。最好的就是我根本不要看见这个兽，你要看见它吗？你有兴趣要看它吗？要遇见它吗？唉，我们却没有重注意到启示录一章那里所说的人子，我想有两种人，有的人认为这个重要，有的人认为那个人那些事重要。我就问你了，第13章那里的说到兽是从无底坑来的，从海上来的。从无底坑上来的，你是着重这一个呢，还是你想要认识在第一章里面所说到的人子耶稣基督？你岂不是想要更多知道他吗，Philip Weber 弟兄？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更重要的？是人子，真的吗？那个弟兄说，非常有把握的，对，的确，我要知道他是人子。你有没有？你这样说，你有没有注意过他的头发是怎么样的？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看他的头，他的脚， 对不起，他的脚还有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你是他手中的一颗星吗？我们必须看见他，他在做什么？他是人子，他今天在做什么？还是你想要明白什么是666？你愿意让666写在你的额上，还是你愿意要主把父的名和他的圣城耶路撒冷神城的名写，还有他的心名写在你的头额上？要是你今天没有这个名字写在你的额上，可能当666来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有麻烦了。大家都想知道谁是那兽，我不要知道那个兽，这个可怕的这个兽是什么。马丁弟兄，你想知道吗？你想要知道这个兽吗？还是你要知道认识第一章里面的人子？那弟兄回答说，我不要遇见这一个兽，我要做出熟的果子，我就能够不要在普天下人受害的时候还存留在那里，免我们受害。感谢主，是这个是都记在圣经上的。我们要去读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看见人子是最重要的，不要被分心，被许许多多的事情啊，说方言，说天使的语言啊，你要说什么方言呢？因为你会说德文就好了，你跟天使说话吗？马可斯弟兄，你是不是和天使说话呢？他说没有，从来没有。那你为什么要知道天使的语话呢？那为什么要说方言呢？为什么要说天使的语言呢？情愿你说难得的这个方言就够了，这样大家就明白你，大家都能够听你的话。我们呢，被这么多的事分心，被这外面的事工分心，我要侍奉主，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要去非洲，去亚洲，去蒙古，我要去这里那里，我要在这里做为主做工，在那里做一件一个执事。很多人喜欢问弟兄，你的执事是什么？我的执事是去管膳食，我是一个厨师啊，在这个特会这个中心，特别聚会这个中心，我在那里特别是服侍饮食的。是你愿意这样服侍，那你为什么不预备祭物作为父神的食物呢？我们不要最重要的，反而需要去重工作，想要做好多的事工，传福音，做这个做那个，做一个好的，讲一篇好的道啊。你的执事是什么？我的执事是这个这个，我的执事是那个。很多人中间就是特别喜欢问这个问题，说你的执事是什么？那我就问了，对主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在以弗所的教会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许多的功吗？不，主要的是最初上好的爱。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事工。主并没有说我不喜欢你的工，他主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事工是好，但是这里要看见他不是说他反对有做工有些事工，但是说缺少的是爱。就算你做了这一切东西，对他说来都不重要， 因为是做事做工，却没有最初最上好的爱。灵前十三章怎么说呢？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你就什么都算不得。你有信心，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却没有爱，那你要怎么做呢？就算不得什么。你要移山，把山移到哪里去啊？譬如说阿尔卑斯山在瑞士那里已经是很好了，你要移山移到哪里去呢？你要把它移到斯图加特吗？那里没有地方供你放那个山。是啊。哦，主啊，你有这样全备的信，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就是你的钱你拿去周济穷人啊，舍己啊，譬如说很多人他是给钱施舍，但是他却没有爱。譬如你去问一问这个比尔盖茨，问问这个克林顿的基金会，问一问这些有钱财的人，他们给了许多的钱给非洲给各处，却没有爱。你以为这些人是出于爱心做这些事吗？没有爱是毫无益处的，就算不得什么。对神来说算不得什么。教会里必须要有，要建造起来。教会它的身体要在哪里得以建造？要是没有爱的话，就算你非常有能力可以讲到每一年一年几次的特别聚会每一年有30个聚会，有60个聚会，有一些训练加上训练，结果呢什么都没有，算不得什么。因为没有爱，没有爱就什么都算不得，算不上，什么都不是。爱是生命的表彰。我们说生命生命生命零零零，那么零是什么？到了后来我们没有光，没有生命，就都在黑暗里。主的话是怎么说？是身体是在哪里建立自己？是在什么中建立自己？是借着使徒吗？借着长老吗？是借着一些事工吗？借着一些训练吗？我们都经过了这些，一样样经过了，我们难道还没有学到功课吗？所以我要向你们见证说，我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不要再给任何更多的信息，我已经累了给这么多的信息。不要以为我现在来是给你们说一篇信息，不是的，我只是从我的内心心里面向你们说话。我对讲一篇信息没有什么胃口，不再有这个胃口了，我也不想在这里解释圣经，我已经对这个完全没有胃口了，对我来说是没有一点的味道了。但是我所关心的，我的负担是要完成父的旨意，我要活基督，我要得着基督活他，我要 更多的认识他。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以前我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说保罗不是已经认识基督了吗？保罗，你不是已经非常认识基督，你还要更认识他吗？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你越认识主，你才越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连我自己的心我都不认识。有时候我内心深处，我内心里发出的一些事情，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保罗在临前第八章那里说，要是有人自以为他认识神的话，那么他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你们要是，我们要是认识圣经，就是我们读圣经不晓得读了多少遍了，多年下来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知道了，其实我们人是不知道。不要以为我们多年前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可能是好的，但是是老旧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用打字机，就是一个一个滴滴答答这么打，要是打错了一个字啊，那就是很头疼啊，要改正错误很头疼。但现在你有电脑了，很方便，最后电脑就帮你检查啊，他把你的错误就挑出来，他帮你改正，把你的拼字拼错了帮你改一改。有时候甚至于你写的是对的，但他了解错了还帮你改过来了。所以这个好像这个电脑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说不要以为你以前所学的所听的都是正确的，虽然不是说是错了，那么你想想你在幼稚园里所学的是很好。我那个时候年幼，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也学了很多。后来我上小学，但是这是已经过去的事。现在我们要达到成熟的地步，要成熟，我们要被成全，达到完全的地步。不是说我们从前学的都错了，不是的，但是那是过去的了。我们要忘记背后，以前对我说一加一是二，后来我慢慢学多了，我学了微积分。现在这个 Toby 弟兄他是有数学博士的，他是个专家，他所说的对我说来我好像天书不懂，就算他告诉我说一加一不是二，我也没办法明白。一加一不是二吗？他甚至于能够证明给我看，我也不懂。我也不确定他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我都没有办法分知道。我们必须要继续往前看，要知道父神的旨意如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在主的心中，在启示录那里，他要向我们 说的是什么？绝对不是666，我告诉你，第13章绝对不是父神的旨意在那里，七号也不是，至少对我们来说，那个不是中心。对我们来说，这个不是我们要着重的。主的旨意乃是那七灯台，他要得着灯台，金灯台。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工可以做，我不是说传福音不好，这是很好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把人得来了以后是为着什么目的呢？许多人得救了，然后呢怎么办呢？做什么？现在又怎么样？你要把这些得救的人来了又怎么样呢？主要的是什么？主所要的是什么？就好像你有一堆石头堆在那里，得着了好多的石头，但是却没有建造起来。就算你是一块活石，你像 Christian 弟兄满了活力啊，我的亲爱的弟兄 Christian 在哪里？是啊，我啊，真是爱这个弟兄，哈利路亚！我都是希望我有他的这个这么多的能力哈，有这么多的力量啊，但是我没有啊。你看他非常的活呀，但是这个活石要是不是他的属灵的居所，那做活石又有什么用呢？目的在哪里呢？金子到处都有，但是神所要的这个金子是个特殊特别的，是要锤出来锤成一个金灯台，一块金子，神所要的是把它锤成一个金灯台，而且是个非常特殊的、这个、特别的一个金灯台，把它锤出来。这是看见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啊，是你们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说我们不该去传福音，我非常宝贝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负担，到处去传福音，特别是在翻译跟弟兄，他们对福音有这么重的负担，这是非常好的，这是极其好的。但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去传福音？只是很多人能够得救吗？让他们重生，这样就够了吗？不，在神眼中看不够好，他要建造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有没有看见在启示录的末了，我们没有看见很多人啊，就是信徒很多重生的人，我们看见的乃是一个金金的城，建造好的一座城，是有根基的城，12个基石是宝石，这是非常奇妙的，非常美好。神要他的子民被建造起来，这个不是你的目标吗？这是不是你的目标呢？以前我看见许多人说啊，很多弟兄哈利路亚，我们是为着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但是时间慢慢过了就变了，有一个人他认为说他就是那使徒，他的执事是多美好，到最后基督与教会就被那使徒和他的执事取代了，现在大家都是为着那使徒那执事。 甚至于这个使徒已经不在了，有一个姊妹还见证说，她的灵仍然是与我同在。哎呀，我听到这个，我几乎要，我的心几乎要死了，昏倒啊，听到这个。哦，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不要像这样，不要有这样的光景。很多人说我离开了教会，我说不，你们离开了他的教会。那你只是一个教，就是那是教会，并不表示这个教会是他的教会。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你离开了主，你离弃了主，离弃了向他最上好、最初的爱，你想主仍然会留在这里吗？你看，在七个教会的末了，主站在外面，你在里面。其实从一开始，主就警告他们说，我会把金灯台挪去。一旦挪去了，你就是像弟兄交通的，你仍然有这个名，但是灯台已经挪去了，那这又有什么好呢？要是我死了，我被埋葬了，我就只有一个墓碑，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的这个名字刻在上面，这是我的墓地。其实我已经都不在这个墓地了，我都不晓得在别，我已经在别处了。主是活的主。哦，主啊，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玩具叫做 Jack in the Box。就是一个 Jack 在盒子里，我看着 Jake 弟兄，他不是 Jack， 他的名字是 Jake。 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 Jake 弟兄把他装在一个盒子里，我保证你不可以把，不能够把他就装在一个盒子里，因为他是一个活的人，他会跳出来。你以为你能够把主限制在一个你的那个组织的里面吗？我们要跟随主，不是他跟随你。哦，主啊，你要逼主来你的中间，你必须要留在这个死的教会里，留在这里。主会说再见，我永不想再见到你了。你想主要驻留在一个死的教会里，你能够把主圈在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里吗？你能够把它拘禁在这里吗？不能，你不能这样做。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荣耀的，他是活的。我们的主在被埋葬在几乎不到三天，不到整整的三天，可能27小时或者是25小时，他是被埋葬在坟墓里。他第一天的末了，他被埋葬，那么第二天是整天，然后第三天一清早他就复活了。他不要再闻这个死味，他经过这个阴间只是拜访一下，把钥匙拿了他就走了，他不要存留在那里。我们啊，喜欢在坟墓里待着，那是我们的安息。 安息的地方。唉，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我们要清楚地看见主所要的是什么，他心中所渴慕的乃是金灯台，是教会。我们称作教会，但是在主的眼里，他要的是金灯台。我们常常把教会分开来，教会是教会，是圣徒聚集的地方，教会是被招出来的人，我们有各样的聚会。有关闭的弟兄会，有开放的弟兄会，有这样的自由基督教的团体，不自由的，有这样的组织，那样的会，有的是灵恩派，有的是不注重灵恩的，各式各样的。那么彼此指责，然后分裂。彼此这样子指责，说你是分裂的人，我是被大家指作是一个分裂的人。那么我是分裂的人吗？使人造成分裂的吗？是，我要做一个分裂的人。我是从哪里分别出来？我是从世界里分裂出来，分别出来，我从我的肉体，从我的罪，从死的里面分别出来，我要从那个里面分裂出来，我不要停留在那里。是的，主啊，我不是一个制造分裂的人，我是被人赶出来的。主耶稣，感谢主，这是非常的好，我很高兴，只要主不把我赶出来就好了，就够了。弟兄姊妹，是金灯台，这是主所要的，他要建造这个金灯台，这个要在我们的心里，主所要的一切必须是金金的，不是金你就可以忘了，你可以就算不得什么，你就算了吧。主要的是金，这个金是非常特别的金，你可以从他那里买这个金，但是从其他的使徒长老那里买不到。你不能在那些自己没有金的人那里去向他买金，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有金的人，有金子的人呢，他也不会卖给你，因为那会不够给他自己用的。记不记得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和他们对那个愚拙的怎么说？他说我不能分给你，否则不够你我用的。我们要是要得着这个金子，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是有金子的那一位，他有好多的金子，他可以卖给你。主向老底家的教会说什么？要到我这里来买金子。你要是要有金子，不要到我这个弟兄这里来，我不会卖给你，我自己还要金子呢。你要到我这里来，你要来看我，你要来我这里，我是要你给我金，我没有卖给你的。你要上我这里买，那我说对不起，你走错地方了，你要到他那里去，然后要买这个眼药膏，然后要买油。谁能够有油？你告诉我，谁 能够卖这个油，也能够买眼药，也给有白衣服，你要去哪里买，在哪里得着，不是向主那里买吗？我们有救恩的衣袍，公义的衣袍，祭司的衣袍，我们穿上基督，我们要穿什么？要穿别的吗？我们要穿这个新人，这个新人的里，新人里的一切都是基督。我们除他以外还要什么？而且谁能给你这样的白衣？谁能给你眼药？谁能给你金子？谁能够卖给你？谁有这个火，使我们能够持续的火热焚烧？要记得这个火热焚烧是好的，但是你要记得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是哪里取来的火，不可以有凡火，不能有你自己那里出来的这个火。最后你里面是满了火热，却是为着一件事情，为着一个工作，这个火必须是从燔祭的祭坛那里来的，否则你可能是火热啊，热心啊，愿意做很多的工，但是你是为着什么东西火热？许多的人非常火热，但是我们必须要问，你这个热心是为着什么而发的热心呢？我们的主说，他为着他父的家，心里如同火烧。那我就要问你了，你是为着什么事情焦心？你是为着主，为神，是为什么呢？你的目标在哪里？你以为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热心，他向神发的热心，只是要使人得救，使他们不会下地狱，不下火湖，上天堂，这个是主的目的吗？这是他为着得救之人所定的目标吗？还是说他要建造锡安？他把以色列人当时从埃及带领出来，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在旷野绕行吗？让他们天天吃玛拿，然后从磐石喝磐石流出来的水吗？其实甚至于是进美地都不是那个目的，只是进入美地。进入美地做什么呢？你有没有问过主说，在这个美地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哦，不要说是你是伯利恒，是加利利，是但，或是铁拉维耶夫，不是，是耶路撒冷，大君王的城邑，锡安。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目的是什么？要是他们进来了却没有耶路撒冷，那这一片美地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全地耶路撒冷可以说是一个热点，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地球是很好，但是纽约、三藩市啊、旧金山，哎，毕竟旧金山像一粪土之城，里面满了粪土， 发臭，洛杉矶吗？唉，是满了。洛杉矶是这个童年屁这个城市的中心，是伦敦吗？是柏林吗？这一些城对神，这些城市对神都不重要。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应该是耶路撒冷，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要站在哪里？岂不是要站在耶路撒冷吗？他站在哪里？站在阿尔卑斯山吗？站在日内瓦吗？站在 Neuchâtel 吗？站在苏黎世吗？不，在以西结那里说到，他要重建圣殿，就是大君王的城邑的京城，在那里他要得着他荣耀的圣殿，那个是焦点所在，整本圣经的焦点就是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要是没有看见这一点的话，你也不用去读启示录了。主耶稣，要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你也就不要去读七封书信了。你为什么要读这七封书信？如果你没有看见这是耶路撒冷，现在我们就要问了，这样的事是不是也是你的负担，是你心中所关心的事，这是你所渴慕的吗？耶路撒冷是你所渴慕的，是你所关心的吗？你要自问，每一个人都要自己问这个问题。主耶稣，阿们。主啊，这是那经，条经线，是整本贯穿整本圣经的这一条经的线，从伊甸园开始，我们就看见生命树的最末了，我们也看见生命树，那里也看见一个生命的水流，看见金子、珍珠、宝石。那么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散在河流的里面，但是在末了的时候，他们就都被建造在一起，成了一个荣耀的城。这就是成为宇宙的中心，这整个地球的中心，而且是在来到地上，是从天，从神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不要以为这个地球，这个地对神是不重要的。我们将来要承受这个地，为着什么目的呢？就是为着神的国度。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被领出来，拯救出来，神向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吩咐，遵守我的诫命，要遵行，那么你就要对我来说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神所要的是一个国度，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要成为他一个圣洁的国度，就属于他的，我们都要做祭司，做君王。为什么当时神不仅仅是有摩西，摩西 不好吗？是不是？神只有摩西不够吗？是不是，弟兄，摩西还需要什么？摩西还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一个同伴，他需要亚伦。摩西和亚伦，摩西是代表那掌权的，表明神的国度；亚伦是代表祭司的职任的职分。当以色列人70年被掳之后，回到耶路撒冷，是谁带他们回来的？是所罗巴伯，就是他一个人吗？只是所罗巴伯吗？不，还有约书亚，这两个哪一个重要呢？所罗巴伯还是约书亚？这个弟兄说两个都重要。那么这个在撒加利亚那里的第4章那里说的金灯台旁边有两棵树。这两棵树就表明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在那里。主是不是只是国，只是王，君王，他也是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他是君王，也是祭司。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计划从不改变。在启示录，他告诉我们，他要使我们做君王祭司。神的话从不改变。这个使徒的职分会停止的。约翰没有在这个启示录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是神。耶稣最爱的使徒，但是他在启示录里那里呢，他就说我是你们的弟兄。这个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像希伯来书那里第8章说的，他是大祭司。那你说第一要紧的事就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一个长老，有个弟兄。有使徒，不，我们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在神的家里最重要的。我们看见，就这位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就是神的儿。看，在这里，神看见他的子，人子是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是。欺凌被差遣往全地去是很重要，但是人子做大祭司，行走在7个金灯台的中间，在这里，他是在圣母这里侍奉他的教会，在这个圣所那里，他修剪这个灯。所以在启示录的书信里，他说：“我所疼爱的，我就要管教。”所以主在这里向众教会说的话，也是管教我们的话。为什么？因为他疼爱我们，他要医治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暴露了我们的光景，给我们看见我们很糟糕的光景。不是个人，而是教会当时的光景。是，主是可以有各个这个一个一个的星星，但是主要的是金灯台，这个才是重要的。我们要看见，今天要看见这一点。 主要建造金灯台，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建这个金灯台。这是不是在你的心中仍然是这么重的在那里火烧？你知道什么叫在心里焚烧？哦，很多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立场一地一会，这个立场。请你告诉我，你读的这几章启示录一到三章中，主提过一次立场的事吗？还是他是说到教会的光景？在这里他看的是教会的光景啊。你要说立场好吧，但是这里实在不是说到立场。要是我们只着重于立场立场，那我们就要说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立场。我曾经看见过这么多这些所谓的立场立场，在上面满了败坏，许多尼哥拉一党、耶喜别、巴兰世界，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在那里发生。所以主今天告诉我们，知识他告诉我们的事啊，让我们真的是要写在我们的这个额上，只有神的名，还有神成的名，而且要把向我们不忘记，他要我们在他的殿中做柱子，每一个人都做柱子，在这里做他的见证，见证。你知道当时抬这个约柜的是只有祭司，只有祭司有资格可以抬这个约柜，有这个见证。不要用一个牛，用牛车来拉这个约柜，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也不喜欢人的腿快。这个不是神所喜欢的，所以这七封书信的重点，这个焦点，他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需要的奇妙的人子，就是第一章那里所说的。所以在写七封书信的时候，他向每一个教会写信的时候，他都把他自己当作怎么样的一位，就是他的各个特性，他的一章那里所说的就正合那个教会的。他就是说我是这样的一位，这样的一位人子啊，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那一位。主耶稣啊，这个真是奇妙。比如说对腓拉铁腓的教会，他说那圣洁的，因为他所要的乃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啊，那真实的，因为主所要的乃是那个实际。所以在这里我们过去六到十年之间，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说是实际的时代，旧约是影子，这个时代只是说到一个预表，只是一份图画，都是指着基督而说的，基督是那个实际。所以当新约时代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放掉那些影子，要持守，要抓紧这个实际，抓紧这个真理实际，而不是只是关于解经 等等，不是这些。要是你没有实际呢，那你有什么呢？你只是仅有知识而已。我比如说我知道什么是金，但是你到我家来看，我家里一点金子都没有。但是我知道啊，我知道什么是金子啊，我有这个知识，我也知道它金子的价钱是什么，但是怎么样呢？我没有金子。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时代是实际的时代，要有实际。所以主说他是那阿们，他对老底家的教会说那位阿们的，而且他有说到他有大卫的钥匙。我们都知道谁有大卫的钥匙，就是以赛亚22章那里说的，就是以利亚敬。他有那钥匙，他开了门就无人能关，他关了也无人能开。你可以尽其所能的去试着，要是主关了你就开不了，开了你就不能关。不需要是主有钥匙，你就不需要有很大的力气。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想要做这个工那个工，我满了能力，我需要很多的能力，主啊将刚强我，给我能力，我要做这做那。那今天我不再做这样的祷告了，因为要是主有钥匙，他把门会打开，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就是撒旦阴间的门，那些执政掌权的都不能关这个门。要是我们有这位奇妙的基督，我们认识他，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当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忧虑，因为他知道父是为他担这个责任。他说，没有人能够来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父吸引他们。父吸引他们，那主就不需要去吸引他们。要是我们要自己费力把人给吸引过来，那就会很难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试着说服什么人，我不要说服任何人。我们在这里就是说真理，述说真理。要是主开门，他们就会来。我不能做什么，我不能逼什么人来。主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认识这位奇妙的基督。那么在老底家教会，他说我是那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我们是忠心的诚信的见证人吗？我们可能是见证人，但是我们忠心吗？当我们临到一个环境，我们必须说真理，我们常常就胆怯了。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是一个诚信忠心的见证人呀。当环境临到，我没有办法见证，我现在没有办法见证，我是不是能够毫无惧怕的、毫不迟疑的见证这个真理？你们看，我们看看主，他在地上的时候，虽然人想要拿石头打死他，但是他仍然述说真理，他完全不惧怕，而且他所说的都是父告诉他的，父要说什么，他由父那里听见的什么，这就是他说的。 这个使者必须要忠心，使者要说从主那里所领受的。要是你怕不敢说主要你所说的，那你就不够资格做这个使者。忠心就是表明我们不说自己的话，我们只说圣灵向我们要我们说的话，我们从他那里听到的我们说。我们的嘴巴应该只说我们从主那里所听到的。主也是那真实的，他不仅是诚信忠心，他也是真实的。主所说的都是实际，可能你说的是真实的，但你却没有实际。你可以说，就是只是说而已。保罗在罗马书的末了他说什么？在罗马十五章那里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在我里面所成就的，我什么都不敢提。他不说在他身上主没有成就的，所以保罗不仅是忠心，他也是真实的，他有这个实际，所以他的见证是非常的强，而且有功效。他有基督的这个香气。哦，主耶稣，是他身上散发出基督的香气。多年以前，大概就是1970年代，有一位老弟兄，这个弟兄对我来说好像父亲一样，我们坐在一起，也不是一个教会聚会，就是在一个婚礼的这个聚会上，他坐在我旁边，我们两个坐在一起，结果在唱诗歌的一半，他拍了我大腿，拍了我腿一下。我想说什么事啊，他就向我说了一句话：你没有经历的事情不要说。然后他就继续去唱诗歌，就在他唱诗歌的中间，他忽然拍了我一下，讲了这一句话：不要说你没有经历过的事。然后他就接着去唱诗歌了，但是这一句话就深深的植入了我的脑海，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他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圣灵就把它写在我的心上，刻在我的这个额上，植入我的脑海里、心思里。这个弟兄啊，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人。他不是常常发言的人，他是尼弟兄的一个亲戚。我其实很少听他说一篇道，但是他说话的时候你就要听。这样的弟兄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他话不多，但是他却是教会的柱子，他担子，他是说的少却多多祷告的一位弟兄。他是一个非常坚固的柱子，很结实的一个柱子，是能够承重的。他虽然是这样，但他是非常 火热的一个弟兄，我们需要这样的弟兄，是做柱子的，是里面向着主，是火热的，是忠心的。忠心、真实、诚信、忠实的见证人。哦，主啊，他是实。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他是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他是那个，他是开始，他也是所谓他是始。这个中文圣经啊，这里没有，在英文圣经还有别的语文那里是说有始，他是始，他是终。那么什么叫做为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哥罗西书一章，大概从十五节开始，你看一切都是靠他，也是为着他造的，借他造的，是为他造的，是不是？创世纪开始第一章，比如说神是万物的元首，创造万物的元首，他是第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成就了。不仅是开始，就一切他都是，他也是他创造的一切啊，是靠着他的话，口出一话就有了。要是他不做的话，什么事都解体了。他用他的话来托住，要是教会里面没有了主，教会生活就会垮的。我看这样的事情看得多了，教会就会垮了，因为主是一切。一切的新造，它不仅是始，一切的新造也都是在他的复活里所创造的。他是从死里首生的，也是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一切都是借着他复活的大能造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那里就说什么，一开始约翰福音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太初与神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主，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他写的这个字是写的这个字句的结构是非常特别的，让你忘不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这个中文这个字，我们是说被造哈，那其实不是造，就是就有了，这是有个分别的，就是什么叫做就有了啊？这个不是造的，因为造的我们人只能造东西，就是原来已经有那个物质，你把它拿来造什么？但是在神来说，不是造的啊。这个别的语言里面就是也是不是说造的，就是它就有了，就是他说有就有了。在教会生活里，一切都是借着他，他是源头。他是起手，是根源，他是那创造一切的，这使一切有的。你看他整个的创造，看看他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你看看这个花，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香味，这么的奇妙，这么的美丽，不需要先起草画图， 然后说不好，再把它擦掉，改一改，说这个应该什么颜色，那个应该什么颜色，先要计划，准备那么久，那主只要说有就有了，令立就立。你看，它水倒进去，出来就是酒，这是上好的酒，人从来没有尝过的。你以为我们能建造教会吗？是我们在建造教会吗？我听过一个弟兄说，要是没有我，教会今天会到哪里？哪里会有教会呀？借着他的执事啊，才有的。但是，教会在哪里呢？教会不是靠着人造的，不是你，不是借着你，也不是借着我，也不是借着任何一个使徒。因为我们的主是始，他是终，他是一切。他怕我们不明白，他还加一个说他是终，不仅他是始，他也是终。其实他不必讲，因为他是始的话呢，他是个源头，当然他就是一切了。但是要是我们在这个中间插手，那么整个事情就毁了。最后你还说是我负责。我是发音给你的负责的，那你要这样说，那就完了。不是这样，主是阿门，他是那诚信真实的见证人，他是实。感谢主，这个耶稣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那一位，他必须是万有。所以，保罗说，我们所穿上的这个新人就是基督。他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没有德国人、美国人、中国人啊，没有希腊人啊，犹太人。也没有德国南部的那个当地的人，也没有瑞士人，没有法国人，没有韩国人，没有，这些都不是。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这必须是我们的实际，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必须被他来取代，所以我要再着重的说，就像刚刚一个弟兄也提到的，就是这个祭司的职分，这个奇妙的这个守节，我们在实际的里面所守的这个节，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拯救。我们天天，我们要在这里守节，主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过完节以后，下面的6天里面，我们要继续吃主，经历主。我们要看见他的智慧，他的白头发。你有没有看见他的白头发？不要光看这个颜色。为什么他是被称作那位亘古常在者？不是说他是年纪长而已，他老了，不是的。譬如说我没有白发，看起来是白的，其实是所谓的灰色的头发。那一个诗箴言也是说的，英文是说银色的头发。我希望我的头发是银色的，但是不是，就是灰灰的，就是灰发，就是灰色的。中文是把它翻成白发，就是这个单面这个字，它是说是灰色的。我们认为说年长的有白发的，大概就是有灰发的，可能就是比年轻人更有智慧。但是箴言怎么说呢？这里有个条件， 不是说你只要有灰头发就是更怎么样，就有智慧。他说他是值得人尊敬，而且是有灰发值得人尊敬的人，必须是要行走在公义的里面。头发可能是灰色的，却是行走弯曲的路，这就不是智慧了。主却是有白发，他的智慧是没有限量的，无可限制的。所以在以赛亚那里说，他是有他这个十一章那里说，他这个灵说他是有我们的测试。在以赛亚第九章也说他的名是奇妙的测试，所以我们要到他的面前去求问，他是我们的智慧。我们人的智慧在他的面前看来其实是愚拙的。保罗也说，人的智慧在神的面前是愚拙的。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很有智慧，其实我们是愚拙的，就是愚拙的童女。所以主的智慧，我们需要得他的智慧。要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向他去求问，你告诉他说我没有智慧，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你是那位亘古常在者，你是亘古常在者。我的德文都很有限，我没有这个智慧表达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他是那位亘古常在者，到他那里去，我们需要他。他的智慧是无限量的，而且是洁净的、纯洁的，又是活的，而且是满了拯救、满了救恩。一切从天而来的都是纯洁的，而且是不是旧的。你看过羔羊吧？我想在欧洲国家，你们常常看到有这个羊羔，除非你是一个黑羊。那这个黑羊它就生下来就是黑的，它就一直到后来也是黑的。但是一个羊羔生下来的时候是白的。这里形容主说他如白羊毛，不是说这里这个白羊毛不是指着他老的，而是说他是纯洁的，是白的，不是说他变成老了。我们知道羊羔是拯救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智慧，他知道。我们看保罗在说到他的书信里面，他说深哉啊，神的智慧谁能够知道呢？所以这个智慧是借着这个他的智慧，他拯救我们啊。这个人子是何等的奇妙，赞美主。我希望借着和弟兄姊妹的一点交通，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事，让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焦点，最重要的看见神永远的计划，不要被分心了。要是到末了我们没有着重他，没有看见他是我们的中心，我们一切的工作后来都是枉然的。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光景，求主 给我们恩典，恩典智慧，怜悯我们。啊，时间到了，感谢主。我们下次再见啊！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众人，祝福我们大家，感谢赞美主。